到圣经里面来。我们有没有从使徒行传看见那个拦阻根本就在圣经里面？我们只注意那些做法，只注意那些方法，我们从来不注意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。你可以传福音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可以把话挂在嘴巴里说，背着说都可以，有结果吗？斯蒂凡就是斯蒂凡，圣灵背后有多少的工作，腓力就是腓力，腓力有多少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可以说斯蒂凡和腓力是典型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产品，感谢主，这是荣耀的产品。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圣灵的工作到底是怎么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他们出去了，所以到了第八章，很明显的这个福音就传到这一带去，然后就开始腓力的故事，对不对？然后腓力呢，很明显也看见腓力也行神迹。我们说不对呀，这个神迹应该是使徒们的专利，现在不是，每一个基督徒你看见没有，这些人都是平常，都严格说来都是所谓的平信徒啊。从第一天开始，你看见这个斯蒂凡也好，这个腓力也好，就是所谓的平信徒，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，等于就是平信徒，但是神使用他们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现在谁把撒玛利亚的门打开的呢？是腓力。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就把欢喜就带给撒玛利亚，然后很多人就得救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连男带女都受了洗，而且他们也这个神的国的福音，那么他们都得蒙了，得救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好了，感谢主，这个消息呢就传到什么耶路撒冷，所以他们就打发彼得、约翰去了。那为什么打发彼得、约翰去呢？你看呢，这些人已经受浸了。这些人呢，已经领受了神道了。那么，但是呢，他们还没有受圣灵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很清楚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，撒玛利亚人和以色列和犹太人根本是不来往的。你看见了？就着撒玛利亚跟犹太人来讲，他们根本就不来往的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呢？使徒两个，一个是彼得、约翰，他们就按手在他们的身上，然后他们就受圣灵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圣灵已经把大家进成工作一个身体。按手什么意思？按手就是联合意思。按手就是说他们同意，说同就按手在他们身上，就是神在五旬节所做的，现在很自然地流到他们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在世界上这个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根本就不来往，但是感谢主，当撒玛利亚的教会起来的时候，他的见证是什么见证？他的见证乃是连于整个基督身体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使徒，有彼得跟约翰的故事。那么更重要的弟兄姊妹，对约翰来说，因为约翰曾经求天上降下火来，把那些不接待的人通通把他们烧了，但是感谢主，现在你看，自从他们自己被圣灵充满，所以现在呢，他们不是求火从天上降下来，他们是求圣灵降在他们身上。你看这是何等的改变。所以你看见撒玛利亚的故事就是爱的故事。因为你记不记得主怎么说？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，你知道吗？约翰呢，心是好的，但他不知道他的灵是如何。他的灵是个暴烈的灵。许多时候啊，你知道我们普通话画约翰的时候，约翰特别是很女性化的，因为很温柔嘛，是爱的使徒嘛，而且躺在主耶稣的怀里，所以一定是非常娇情的。所以画家的笔下的约翰就是这样的约翰，但是呢，主给他起个名字叫雷子，你听见吗？他打雷，他常常打雷，所以证明说什么？证明他里面就像有的人，有的弟兄姊妹说，他其实我很好啊，是他刺激我，所以我很爆。那如果你里面是一堆面粉呢？人家用这个火柴点点，不会给爆的，就是你里面是炸药，一点就爆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个人都是雷子，但是你看。 当教会复兴的时候，当圣灵工作的时候，不光耶路撒冷，你看见主特别打发约翰去。当初不是你要火降下来，现在火没有降下来，圣灵倒是降下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主做圣灵做的是何等何等的奇妙。所以等到他完成了那一部分的工作以后，神说好了，够了，现在还有一个托付。所以呢，主的使者就告诉腓力往南走，那么后来就是太监的故事。那么太监就蒙恩得救了，然后也受浸了，然后我们知道福音就自然从那里就往南边走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保罗还没有把福音送到罗马以前，其实感谢腓力，神已经借着腓力开始工作。所以借着斯蒂凡跟腓力，你看见圣灵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。那不光如此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到了第九章，那就是保罗蒙恩得救的故事。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你看见结果把保罗变成另外一个人，保罗实在是蒙恩得救。那么然后呢，他那么当然很动人的一段就是神也打发亚纳尼亚。亚纳尼亚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的长老，就是没有，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十二个人，这里有七个人，这里有一个人叫亚纳尼亚。亚纳尼亚实在等于是无名小卒，但是很稀奇。你看见吗？从前扫罗是他蒙恩得救，他主啊，他怎么说呢？他是主啊，你是谁？所以他承认主是主，对不对？所以证明他在一人之上，在一人之下没有问题。从前呢，谁都在他底下，现在有一个人在他上面，这是很大的进步。那么现在呢，下面说，他说主啊，我应当做什么？那如果是我们呢，现在保罗啊，愿意替主做什么，赶快告诉他做什么。但主没有这样做，你看见吗？主说你到大马色城去，有人会告诉你，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有人会告诉你。稀奇不稀奇？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如果那一次主告诉保罗的话，那保罗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他变成只有我与主，主与我。很多人就这么属灵，你看见没有？别人都看不见。所以稀奇。如果那次主告诉保罗该怎样做的话，保罗是第一任的教皇。但是感谢主拯救保罗，没有变成教皇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大马色路上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所以主给他看见，虽然你今天逼迫他的身体，就是逼迫元首，你打我就是打我的头，因为头与身体是一个的。所以在这里，保罗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你可以讲这个道，但是你怎么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？那就证明你不过是一个肢体，你这个肢体需要别的肢体来供应。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嘛，神会告诉你，但神也借着别人来告诉你。什么时候你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你了，你已经差不多是教皇了。你也许反对教皇，但你不知不觉在教会里面已经做了教皇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可以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但如果活出那个生活来，活出那个光景来的话，现在主还得教他一门课，要别人拉着他进到大马色去，然后看到他正在祷告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神要打发亚纳尼亚去。那亚纳尼亚怎么肯去？亚纳尼亚告诉主说：“你看他就是来捉拿的。现在我不等于受死去，我等于送上门去的嘛。”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他顺服了。所以等到他顺服的时候，他见到扫罗，他说：“兄弟。”这个要杀他的人，他称他做兄弟。后来保罗自己做见证，他说等到他的眼睛被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扫罗能不能骄傲？他不能骄傲。如果是我们的主亲自医治他，叫他眼睛好的话，他说是神医治我的。现在你看他卑微到一个地步，他需要另外一个弟兄来看他的眼睛，叫他生命重。但是最有意思的是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扫罗做见证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往上一看，就看见了他 就看见亚拿尼亚了。你知道他本来要看基督怎么看，是往下看的，对不对？不值钱吗？踩在脚底下才要杀害他们吗？但是现在呢，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，是亚拿尼亚能称呼那要杀他的扫罗做弟兄，而扫罗自己做见说，我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见你的弟兄？你是往下看呢，还是往上看呢？你如果往上看见你的弟兄，你不过是身体的一个肢体，你真的知道什么叫做教会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，借着扫罗，借着保罗，我们教会慢慢看见，慢慢开始有光了，才晓得原来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。那这不是理论呢，这是实际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要做什么，你要到哪里去，要到大马色去。大马色有教会的，大马色有基督的身体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既然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像亚拿尼亚的人能够帮助你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说？他说，我比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这个还要小。这不是谦卑，这证明说他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像这么伟大的保罗，像这么大有才干的保罗，你看见因着这个光叫他扑倒在地，不光承认基督是元首，他觉得我离开主我不能活，他也看见他的弟兄，他离开他的弟兄他也不能活。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故事。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你我看得很清楚，后来感谢主，他就起来了，就和弟兄们往来，为主做见证。然后到了耶路撒冷，弟兄们都怕他，是谁呢？是这个巴拿巴引他去见使徒们，然后就和门徒们来往。但是最后呢，犹太要杀他，所以弟兄们就把他送到该撒利亚，然后就是往大树去了。那么然后呢，就隐藏起来了，一直等到后来巴拿巴把他找出来。这个找出来，那个找，在原文像找珍珠一样的找，所以告诉我们说，保罗好像隐藏起来了。从他蒙恩得救，一直到巴拿巴把他找出来，刚好是11年。保罗一生属灵的年日是33年，可以分作3个11年。那第一个十一年开始是第九章开始，然后送到大树去，那弟兄姊妹，整个加起来是11年。所以光是那句话，就是第九章第30节，打发他往大树去，然后就是11年。然后下一次你见到他就是11年以后。那弟兄姊妹，稀奇的，神如果用保罗像这样的一个人，应该马上就用他。你看他不知道可以救多少的灵魂，但是神好像把他冷藏起来了，一冷藏就是11年，这不是浪费吗？他应该很快的就被主用才对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说现在活着的不是我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他的生活的模式乃是跟随基督的。我们的主他第一个阶段30年就是隐藏的，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。如果你要被主大用呢，弟兄姊妹，你应该在神面前的时间超过在人面前的时间。我们主是30年隐藏在神的面前，然后3年半才在。许多时候我们惊讶，为什么有的人有那么大的能力，我们不知道他的原因。有一个弟兄叫做麦雅各，他没有福音的恩赐，他有福音的灵，他一传福音很多人就得救。到了工厂，那些女工们笑他，他眼睛一扫，很多人就哭了。人家问他，你的秘诀在哪里？他说，我的秘诀就是我站在神人面前的时间远远少于我在神面前。这就是保罗的秘诀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主就得着了保罗。 那这是个伏笔，你看见没？这个伏笔是为着十三章以后的，因为以后神就要开始。但在这整个连串的过程。